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特别感动，能够跟严弟兄、David 弟兄一起做见证，因为这是我特别想到几年前能够亲眼看到他绝志的那一刻。这一生也没有几个人，甚至连父母的这个我今天要讲的事情，我也没有看到他们觉知的那一刻，但是我真的有幸今天跟一起，我们来见证我们的主。去年呢，有一些朋友也知道我父母相继去世，那么其实这个大概是8、9月份的时候，师母来跟我来邀请我今天能过来，来做这个见证，见证这个父母这个信主的一些过程。那时候呢，我的父亲去世了，只是为一位这个父母的这个事情来做见证。可是呢，今天呢，实际上我要见证我母亲去世的过程，父亲母亲的去世的过程。当时真的是这个，预定是10月17号给父亲下葬，可是呢，只推迟了一个星期，10月24号是为父母两个人下葬，所以这是这个很 surprise。但是呢，在这里面经历了神，神真的一直不离不弃，所以变成两个人的故事。那么也是跟亲友传福音，这是。这个，我觉得感到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神，一直是不离不弃，一直跟我们在一起，这样的一个过程。他的信实广大。那么耶利米哀歌第3章22节到23节是这样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They are new every morning.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我自己也先介绍一下哈，那个虽然也认识不少朋友，我叫李强，英文叫 Charlie， 我太太叫徐璇，英文叫 Sharon。啊，我们这个来美国呢是80年代，我是86年，Sharon 88年。来 FU 留学读研究生，然后在这里呢，11年后，这个走进教会去来探索神，然后在2000年，在这个在我们教会的老堂，在 Boynton Beach 那里的布道会上，这个我们两个人同时举起手来接受主。这个见证，今天就这个不是以我们自己的为主。那么这个悔改更新的之路呢，从00年也是有15年、16年这样的，我就感到悔改更新的之路真的是恩典之路，一步又一步。就想起就是在做这个见证的这个时候呢，脑子里总是这个跳出来这个歌曲的声音，虽然我也这个唱不好，那么我觉得还是说一下这歌词哈。你是我的主，引我走窄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之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是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我们从来美国，从这个美国教会的这个 Oak Community Church 的一对老夫妇来认识我们，到我们信主10几年，真的主没有放弃我们，他是信实的主。那这个父母信主呢，我今天也不光讲我自己父母的事情，也讲我岳父岳母的事情。 谁人的父母。那么我先讲这个岳父母哈，他们第一次来美国93年。93年呢，那一年呢，今天的我们做翻译的刘磊，那是跟是带着我岳父岳母，去了华盛顿 DC， 这个是一个就是教会组织的。从那一次，我觉得神就埋下了种子，就是从这个带领这个学生和学生的家人去这个去华盛顿住在基督徒家里，得到很多温暖。然后呢，在我们还没有去教会的时候呢，哎，我的岳父岳母还是比我们更有兴趣，所以我们当时就带他们送他们去查经班，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待下，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待下了，去查一个忧虑在 Boca West Boca。那么到他们来美国，还去这个 Sharon 的哥哥家，那是在芝加哥。也在芝加哥西北城教会，那边这个也经常去，经常这个去查经，然后也在那里跟这个牧师也是问很多问题。但我们后来信主了以后，那我们有订那个杂志《海外校园》，那么这个杂志呢，我们回国的时候呢，山人就带给他的父母，然后就。放在家里不少这个杂志，然后这个我岳母呢就特别有兴趣读，然后呢，他们的这个灵里的渴望呢，后来就这个竟然听短波收音机，听这个良友电台，这个我知道这个电台，我们不知道谁都在听，我知道这个师母也是一直在做这个和冯京他们一直在做这个这个电台的事工，当年。真的这个有人在听电台，真的在电台里我的岳母信了主。那我岳父还没有信哈，那时候这个那岳父呢，这个在我和 Sharon 在这个结婚的时候呢没有举办婚礼，就来了美国，一直没有办婚礼，所以在我们20周年这个纪念日的时候，我们就这个补办了我们的婚礼。那么我岳父岳母都来参加了以后，那时候在这个伯克 Community Church 那边办的，那很多人都特别热情的帮助，也有这边冯京还唱了我知心的朋友哈，那次非常多的朋友的祝福。我岳父就问这样一个问题，你们有什么本事有这么多人对你们这么好，就是这种爱，无缘无故的爱，是没有看到过的。都是好像人，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有交换的这种爱，是可以，特别是在中国这么多年经历文革各种的这个事，怎么能有人这么多人，是我们买通了他们什么？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买通，这是上帝的爱，这是神的爱。这个，所以他这个，我岳父受到的感动非常大，在他还没有信的时候，但是他一直追求世界上有没有真诚。那么在2006年的新年，也就是10年前，这个新年之夜，这个叫什么New Year's Eve， 就是这个那个新年除夕晚上。数算这个2005年的神的恩典的时候，然后呢，钟声新年钟声刚一敲过，我的岳父，这个听到这么多人感恩，在我们一个美国朋友家里哈，然后他说我要信，真的我也是见证了他所信的那一刻，他说他要信，所以这个真的是神是怎么工作的，真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这个成长的过程呢，当时我们还在 Boca Community Church， 那讲到的是英文，所以我当时就看我太太啊徐贤就老给他那个做笔译，写在那个纸上，然后讲一点，然后给他翻译一点，这样来帮解这个成长。就也有在那个这样的 就那么真给他以后带来什么呢？没有人给真的死刑。我们说有的时候说这个癌症得了癌症以后非常的难过，因为是判了死刑啊，在世上被判了死刑。但是呢也有很多的疾病，像我父母的可能很快就走了，那么呢没有这个长的这个煎熬，但是也是这个没有时间准备。所以人们说癌症虽然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是他给了这个我岳母一些时间来准备他离开前的事情。像这个提前一年多就准备好后事，准备好这个银行密码，各种事情想办法安排好之后的事情。这些就是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要离去，想到的是怎么爱。而且这个乐观的精神呢还体现在天津肿瘤医院，在这个治病的过程中要住院哈，要有一些治疗。那么志愿的过程，那我太太虽然是回去过很多很多次，这个来跟他一起走，所以呢就从医院请假出来，然后去哪儿呢？去天津水上公园去玩，去享受。那么这种乐观的精神跟1996年那时候还没有信主，我岳母患乳腺癌的时候那种有一种恐惧那种感是非常鲜明的一个对照。所以神真的是这个给了太多的东西，哎，这只是其中的一点点的。这个在最后这个肿瘤医院的这些时间，教会的也都是去一直在身边给他唱歌，一起唱圣歌，真的是在病房里还传染给这个其他病床的病友。我岳母那这个先生去过这么多次看望他，然后呢这个在刚回来两个星期的时候又来了，这个电话说又不太好情况，所以我们两个人同时回去。然后在北京机场下了飞机呢，朋友就告诉我们妈妈已经过世。所以但是没有遗憾，因为真的就是在能享受的时间都享受到了，能够安排的也都安排了。所以转天也是教会就来办追思礼拜，真的为一个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葬礼非常的非常的感动。也特别感谢这里弟兄姊妹们的恳切祷告，非常非常的这个我记得我上次有一次在做见证，就是先生从中国回来的路上，这是我那次在这里做见证。真的是教会就是我们的家。我岳父岳母真的特别感恩，都信了主，我觉得真的是这个上帝的恩典。那么讲我父母哈，我父母呢，90年呢来美国，第一次来美国，同样的是呢也去了华盛顿，也有这个教会叫 Help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 这样的组织来带领他们去那边，然后了解在教会的家庭里感到温暖。但是他们可能顾虑稍微多一点，所以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后来可能很长时间没有多少进展啊。但是我爸爸在这里也读了这个游子吟，也给他们这些。我爸爸的感觉是什么呢？读完游子吟这本书，说进化论松动了，但是虽然还没有能够放弃，但是没有那么坚信了，原来觉得这是既成事实进化论。那么父母到这个教会也带他们来看过，但是都没有坚持，因为这个还是神的恩典在里面的渴望还是可能是最终的。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渴望会来，什么时候。那这个他们也有顾虑，回去以后会不会这个是党员会不会有问题啊，这些顾虑也都是我们这些 其他朋友们可能也都经历这些。哎，那么我们这些年呢，有一个特别他们感受到特别这个高兴的事情呢，是前两年，这个2013年我回去的时候呢，带我爸爸去做了这个白内障的切除手术。我爸爸这个人呢，一直特别喜欢看报纸，看电视看报纸，那眼睛是很重要的。他后来白内障以后就是特别困难，所以那个什么都看不清楚了。那我们不在身边呢，他也觉得这些事儿还也不碍事儿，也不是觉得这个怎么样，就一直拖着也没有去看，也怕，但是因为怎么也是个小手术。结果我回去的时候鼓着勇气去了，然后真的是像重见光明一样，虽然不是这个失明，但是非常好，就觉得什么都能看见了，非常高兴，也感受到一种这个爱。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做的不知道哪一件事，真的就是神让我们去做的。去年呢6月份，这个体检查出来有主动脉血管瘤，那就是在腹部中央呢，腹主动脉在腹部中央有一个8厘米的瘤子，那这个8厘米非常大，那么像这个不定时炸弹，随时有可能爆。那爆了呢，就通常就没有抢救的机会，然后通常说在救护车上通常就会死亡，就会去世。那么呢，我们当然就把护照签证这些都准备好，随时准备这个，但是手术呢他们觉得风险太大，成功率也比较低，没有做。但是7月1号晚上就接到电话，就是这个我妈就慌神了，说我爸爸没有血压了，然后去在医院，那就知道这瘤子爆了，马上赶回去。我在路上的时候，先生就跟那边的当地的教会姊妹去都联系，牧师那边都联系，然后那边就马上派人去了医院。姊妹们就这个就想这个为我爸爸祷告，这个结果呢，那一天我爸爸昏迷中清醒了，虽然说话还有困难，但是清醒了。这个2号的时候，在我在路上的时候，就想这个去祷告，但是我妈妈怕他比较激，会不会激动啊什么，就是怕影响他的情绪，所以有一点顾虑。但是他们说我们会小心的，我们会很那个不会让他激动，只是去安慰他祷告。那么也我妈妈这样也放心，就让他们过去。然后在祷告过程中，我爸爸呢就接受了主，他点头接受就耶稣作为救主，真的感谢主。3号，这个从90年到15年，25年，真的上帝神埋下的种子，他们也许那些住过的那个教会的家里的人都不知道这个结果，可是就像我们今天做的每一件事也不知道结果，但是神什么时候要有结果我们不知道，但是神是信实的，他的应允和他的计划都是高于我们的。7月3号下午我到达了那边的时候，我爸爸竟然恢复了，也能说话，也能所有，我还能跟他讲孙辈的故事，他就好像要明天就要回家这个出院了一样，那么高兴。这个也是神的怜悯，怎么这个血管瘤爆了还能恢复到那个程度？真的神能让他来等我吗？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天下午那个主治医生就是血管科的过来说，昨天进医院的时候来看过一下，就觉得我这 这个后来怎么一直都没找我呢？这个专科的说急诊室应该再去找他的，说老爷子可能过世了。说今天过来啊，怎么还这样？觉得他说不可以相信，这种血管瘤破了还会神给他补一下，让他还能坚持到啊这个时候。当然这个的确血管瘤还是一个这个破了的，这个压这个血压这个不是说可以坚持太久的，所以当天晚上他说了一下我肚子疼，马上就没有又没有血压了。所以这一次我当然就觉得可能神就给他的时间就到了。这时候圣人在这边群里面，我们荣耀的盼望的群里面，就是真的都在祷告。那边的夜里正好是这边的白天，然后杜辉的一句一句的诗，一句一句的真情念给我妈妈听，真的是这个觉得是从神而来的，真的是印在心上。我要说悲痛的是耶稣的爱的彰显。妈妈还不懂，他们呢觉得用品啊这些有追思会，说能不能不让可以主持，但是邀请了教会的人来唱 You raised me up 奇异恩典啊，然后这个放了那个生平的很多照片，这个然后也让大家特别是我妈妈等这些亲友都有机会这个来表达哀思。Sharon 还准备了小卡片让大家写怀念我爸爸的话。这之后的时间我妈妈一直看那个就是在追思会上看那个视频的，和每天手看两遍，然后看那个卡片本，就是耶稣叫我们爱他，这比那些贡品真的力量大多了。来参加的很多朋友大多数人都不信主，而都觉得要这样死真的也是很好，真的很有意义。然后那边牧师也做了这个来祷告，最后也是做了短讲，也明确的讲明救恩。这是爸爸去世。那么刚刚这个一个多月，一两个月，还不到两个月，接到电话，妈妈住院脑梗，马上赶回去。午夜到达的时候他在昏迷当中，呼吸指标急剧下降，又是祷告，真的我们没有祷告真的过不来。然后转天这个去就是转到这个加护病房 ICU， 这个当然探望时间就特别有限，每天只有半小时。他醒过来第一句话跟我说，哎呀你回来了。所以我在病房里那短短的时间，每天呢告诉他多少次耶稣爱他，耶稣爱他，我们爱他，然后告诉他多少人在为他祷告，问他想接受耶稣吗，他沉默没有回答。多希望这个亲人们能在耶稣的恩典慈爱的怀抱中啊，就是没有得到这个回答。但是我们不能放弃祷告。那两个多星期就插呼吸机啊，这些真的很难受，五花大绑，他就特别想早点走。是他说能不能让医生这个让他早点走。医生还跟他解释我们这里没有安乐死啊，没有可能这个然后教会的姊妹就是这个带我爸爸信主的两位姊妹又来了，他们在这个我爸爸去世之后也去看望过我妈妈，然后他们进来， 然后那里只允许一个人进去，但是我们跟他说是来这个心理咨询的，真的需要他们两个人一起去。然后两个姊妹进去，在他耳边轻轻说话，然后这个非常非常的非常亲切，他们去亲他，这个真的他被绑在那里的时候能有这样的爱。然后姊妹出来说，你们做儿子的在身边，我们给他做女儿，跟他说你难受的时候就喊耶稣。真的呢，之后两天他就没有想死的念头，就很平安。最后一次还使劲握了我手三下，然后转天就去世了。追思会也是跟爸爸的差不多，这个下葬的时候 Sharon 放了一首歌，这个耶稣不离不弃，多少人在那里流泪。形成鲜明对比的呢，是说就是说阿弥陀佛的这个佛没有办法给这个力量。我虽然不能确认是否妈妈真正得到了救恩，但是我却知道谁掌管明天。在准备这个见证的时候呢，就特别脑子里总是想着这些歌的歌词。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神啊，每天早晨你的慈爱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They are new every morning,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还有这个歌的歌词，我想也还拿这个来结尾。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涌流，在我敌人面前摆设宴席，使我的福杯满溢。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谢谢，感谢主。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有时候呢我们会失望，但是我们不会绝望，因为我们有神，因为我们有大爱无疆。2014年10月、11月、12月，准确的说呢是48天，我爱人做了两次手术。2015年1月，我又失去了工作，当时呢是生意不好，就饭店就关门了，可以说是雪上加霜。那段时间很漫长，也很艰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神，他不会不管我们，我们只有坚定的依靠，坚定的仰望。也就是在1月份吧，我爱人在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就上班了，我也忙着找工作。一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有一天我在侨生报上看到了一则消息，就是在一个很远的地方，一个小岛上，那一个饭店就是在哈尔滨的苏西师傅。我就和我爱人商量，想去想试一下， 当然因为薪水很高嘛，他不愿我去，一是呢离家太远不安全，再一个呢我英文也不好。第二天他就把这事情告诉了师母，因为我们就在师母的对面住着，师母就说给神时间让神开路，两个礼拜让神来带领该怎么走。我们就耐心的等待，就是一个星期吧大概，神就给我们的答案，神给你的大会大大超过你的想象，真的。就是一个月前我害人一家的饭店打电话就说你明天来上班吧，我很惊讶，我说什么也没有谈怎么会上班呢，我就试着问这个薪水的问题，老板就很 nice 的说就一个礼拜就800块钱嘛，别的你来的时候再说。我就很吃惊，这个薪水大概是我以前的2倍，真的。当时我内心就对神说，我说神啊，谢谢你，谢谢你老人家，有你真好。2015年4月我就受了洗，受洗以后呢，就是和以前的做事有很大的不同，以前呢是自己在做事，现在呢是靠着神在做事，就是做人事顺天意，我做好我自己的责任，剩下的交给神，让神来带领，依靠着他，仰望着他。现在呢我领悟到啊，如果我们内心真的有神，我们就会放下自己和自己的一切，放下自己的心愿和倾向，让神来占有我们的心。当我们用神的眼光看问题的时候，和想神的话不知是告诉我应该怎么走，应该怎么做到那可以去的事情。如果我们内心真的有神的话，我们是以有约束为前提的自由，无需提醒的自觉，我们就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有谦让别人的胸怀。好，下面用歌声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他活着，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唱。
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与弟兄姐妹来分享见证，这都是神的恩典。我原本是一个罪人，我是不配站在这里，但是因为神的怜悯救了我，赦免了我的罪，使我能够站在神的殿中为主来做见证。我今天要与弟兄姐妹分享我信主的经历，我在主里面服侍的一点点感想。我是在1992年圣诞节来到美国，在佛罗里达大学读书。我读书的时候呢，我读书做论文呢都比较轻松。我导师呢是一位非常顾家的基督徒，他从来不要求我去晚上或者周末去加班，同时呢也给了我足够的钱能够来读书和生活。我当时呢自以为自己聪明，能够把书读好，把论文做好，我是非常骄傲的。特别是在我做我这个在博士资格考试的时候，当一位教授呢问我一个问题，我在黑板上呢写满了一个推导的公式。我不是不是指导委员会的一位教授呢，是位印度裔的，他在他的领域里的美国是非常有名气的，而且他特别喜欢这个推导的公式，所以他就对他的学生们说我是他们的一个标准，他们要向我学习。我当时就变得非常飘飘然了。其实我身上也当时有很多问题，其实其中一个呢，我是很容易失眠。当时因为是从高考，就是大学那个升学考试开始的那一年开始，我一碰到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呢，我晚上就会睡不着觉。另外呢，我的肩膀呢，我的右肩呢，当时呢有时经常会难受。我当时才30多岁，这不是50斤的病。另外呢，我讲话呢口齿发音呢也不是太清楚。但当时这些问题呢好像都不是问题，因为我导师从来不给我压力，对我特别 nice。 在我博士毕业以后呢，我去了那个印度裔教授的实验室做博士后。那个印度裔教授呢，他扎得特别紧，他是每个周末呢他都是亲自去实验室，所以我们做博士后的做学生的也只得跟着去加班，压力是很大的。他的学生呢个个都是好强好胜，因为这个教授曾经说过说我是他们的标准，所以他们对我做的事讲的话特别挑剔。所以呢我这三个刚才讲的三个问题呢都出来了。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住的那个那个学生那个有家庭的学生宿舍的那个地方的来了一对中国人，他们是基督徒。估计我的朋友当中是没有基督徒的。这个时候的话，神派了一对基督徒夫妇来到我们住的边上。他们呢有一个与爱丽丝同年的女孩子，所以那姐妹呢就想跟一群呢传福音。而这个时候呢，格林斯维教会华人教会呢也刚开始在我们那个宿舍的 common room 里呢办了那个福音查经班。因为他们想跟一群传福音，他就只信主了。而他周日呢他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要我送他去教会。我说那我周日我就不去加班了，我就送你去教会吧。当时呢格林斯维这个华人教会呢还没有建堂，只租用第一浸信会的一个副堂。有一天呢，诗班在唱一首诗，这首诗就是叫除你以外。我当时就情不自禁的跟着大声的唱起来了。这首诗呢是赞美之前当时新出不久的一首新的诗歌。因为当时呢不像我们教会就是说有投影仪，你看着看着字母上可以跟着唱， 所以我真是深深的感动了我，我就想大声的唱。奥斯汀就说：“哎，你从来没有听到过，也没有唱过这首歌，你为什么唱就这么想啊？”哎，我说我真的被感动，我真的要唱。在这个时候呢，有晚上呢，我做了一个梦。我在国内的时候呢，曾练过气功，当时呢也是出于好玩。另外呢，是我们实验室主任当时生病了。实验室的另外一位同事的母亲呢是练气功的，说练气功可以治病，我就与实验室主任一起就是开始练气功了。后来呢，我们那个另外一个部门有一个也生病的人员叫着我们去练气功，说我当时在做梦中呢看到了一条蛇在追赶他们这两个人，我就上去了，那个蛇拦下来，那个蛇就站到了我的肩膀下面。我就把这个事情呢，当时夏圣林弟兄讲了，说我要救治信主，说我说做梦的事情你怎么看？然后他说圣经上虽然没有直接说不能练气功，但在马大福音12章44到45节，路加福音11章25节到26节中讲到了，你把房子烧干净了以后，没有圣灵住在里边。邪灵就会住进来，因为练气功就要把里边烧空。如果你没有圣灵在里边的话，邪灵就会这个进来了。所以呢，我们请这个弟兄姐妹，如果千万不要去练气功、练瑜伽之类的这种与邪灵有关系的事情。刚好当时的教会呢要办受洗班，我们受洗班都各个查经班呢当时都在周五的晚上，我一堆群呢就参加了那个受洗班，在查经那个结束以后，夏圣林弟兄呢请了教会的同工一起来为我祷告。在我们祷告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呢教会的警报声响起，有一位弟兄去看，说没有看到任何人啊，他就把警报关了。大家说哦，看来魔鬼跑了，他要弄点声音出来。所以我的弟兄呢就在1998年的10月10号就受了洗。始终我信主以后，我的生命真因就消失了。我的肩膀也不难受了，因为我多年以后呢，就在这里丁兄他说哦，你参与教会服事以后你讲话比过去流利多了。感谢主，他不仅救了我，使我脱离了罪的捆绑，也医治了我。下面我要简单的分享一下有关服事，我们信主以后为什么要服事。在希伯来书12章28节讲到，所以你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们得了救恩，就当用感恩的心、敬畏的心来侍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应当用谦卑的心和圣佛的心来侍奉主，主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主对父神的圣服的高峰，就是在他是在为我们是在十字架上。他对人谦卑的侍奉的一个例子，是为门徒洗脚。我第一个侍奉是参加在感恩寺院教会参加诗班，当时我与丁一群呢，一起信主后就参加这个诗班。虽然我五音不全，但我在参加诗班我非常的喜乐，因为主看是我们乐意服侍的心，不是我们唱的都好，因为我们用心唱出赞美的诗歌，是神说最喜悦的、最悦纳的。我这个一直在做这个教会的招待等编名的服侍，感谢主呢，能让我有机会去 自己新来的弟兄姐妹的好朋友的门子。也感谢主呢，现在我们教会仍然越来越弟兄姐妹好朋友，实在没法记住这些人，这也是大起来记忆力慢慢下降起。所以呢，现在弟兄姐妹教会的出来了教会的各项服事，有老师，有小孩的照顾，有关怀啦，有这个厨房的这个烧饭烧菜啦，有打扫卫生啦，有做招待啦，等等等等，我们有好几十项的服事。我们很快会给大家会发一张服事表，服事调查表。如果你还没有参与教会的服事的，请你献个一两样，一起来参与神教会的事工，来服事主。我们服事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的能力，而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因为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好，我们下面我们接着祷告。我们亲爱的神，我们的主，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为你做见证，我们能够为你做见证，能够服侍你，能够与你同工，这是多么的你给我们的福分和荣幸。主，求你真的让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来愿意来为你做见证，来服侍你，来参加你的福音。主，求你真的让我们更好的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符合你的心意，能够梦影的悦纳，让我们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在我们在服事上，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我们一切主你是我们的，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归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下面是报告的时间。我们先。